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第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证券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第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大家好，欢迎参加富瑞医疗科技22年中期业绩交流电话会议。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在主讲人演讲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下面有请主持人讲话，谢谢。
尊敬的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富瑞医疗科技中报业绩交流会，我是浙商证券医美负责人王昌龙。那非常荣幸，今天我们有请到了公司的董事长刘毅CEO Leo CFO 副总阿玛的 CFO Dorian 董秘兼投资及投资者关系总监方总。那首先我们祝贺富瑞在这次中报中取得了非常亮眼的业绩，那我们也是先请刘总和这个管理层领导们对此次中报业绩以及近况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啊，有请刘总。
哎，能听到吗？
哎，可以听到刘总。
好的，感谢浙商证券，感谢主持人，各位投资人、分析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也感谢大家来参加富瑞医疗科技2022年中期业绩发布会。借此机会呢，也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富瑞这个整个发展的关注和支持。作为一家这个全球化美丽健康的集团呢，富瑞的愿景和目标是打造一个独特的符合客户需求的美丽健康的生态系统，而且在复兴的整个大健康生态里面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从富瑞的业务上呢，我目前涵盖的包括能量源的医美设备注射填充数字牙科以及个人护理，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产品组合的平台。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和深化各个业务板块之间的协同与融合。那正是基于这么一个战略引导呢，在过往的年度，包括2022年的这个上半年啊，我们持续加强在这个全球重点区域，通过这个产品的组合、渠道的整合包括数字化以及品牌各方面的这个组合拳吧，不断的这个实践和探索呢各个业务板块的有效协同提供更好的服务。在这个大健康特别是免疫健康的这个市场来看，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可喜的快速的增长。那作为富瑞呢，我们也时刻留意着市场发展的新的趋势致力于呢向我们的这广大的客户啊提供更适合大家的所需要的产品以及呢更加专业和科学的医疗免疫健康的这个服务。所以呢在此呢我作为一个开场吧也向这个所有关心富瑞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同时呢也向我们这个富瑞全球的这个团队大家的努力表示感谢。正是因为大家的这个付出，那总体来说呢总公司的业绩还是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结果。我就简单开个场，那接下来呢我把时间就交给我们的这个 CEO Leo 先生，然后请 Leo 来跟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业务情况。好，谢谢。So Leo please.
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 everyone,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our first half of 2022 conference call. We're happy to report another record 6 months with total revenue for the period reaching $174.5 million, which presents 39.3% of increase compared to the beginning of last year, 2021. All geographical regions grew nicely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Asia Pacific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growth, primarily from the exciting product launch together with expanded dental business line and accompanying developments in ou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North America also grew significantly by more than 42%, and Europe grew by 28% as compared to the beginning of last year. Sisram's revenue consists of four different segments. The main revenue contributor in the first 6 months is the energy-based device segment, which includes our brand Alma with its energy-based devices. The other three segments are injectables, aesthetic and digital dentistry, and also now personal care. Diving into our business highlights, I'd like to start with five announcements that we made so far in 2022. Regarding the product launches, investments, and channel exploration. The first two product launches came from the Sisram subsidiary Alma and target the United States market. The first one is Alma TED. It is an ultrasound-based system with a proprietary TED engineered with an impact delivery that offers a non-invasive, non-traumatic option to address the market's growing hair loss concerns. According to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Dermatology, hair loss affects an estimated of 80 million Americans, 50 million men, and 30 million women, which proves the potential market for the recurring hair loss. It is still large, and we will pay attention to that field. The second product launched by Alma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CBD Plus. This is our professional skincare solution. Alma's CBD skincare solution is composed of 10 products which are utilizing all the health benefits of cannabis to visibly rebalance the skin to a natural, healthy state. The combination of this unique CBD plus and our classic energy-based device treatment will provide to our clients better results, showing the synergy between our products within our wellness ecosystem. Eventually, these products expand Sisram's presence in the wellness space and position as a leading growth driver in the coming years. As part of our strategy is to maintai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markets that set trends for our industry. We are expanding our customer-centric approach. The customer business unit is gathering an important feedback about our devices, providing a valuable input to our R&D team. Meanwhile, we've hosted hundreds of physicians and business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at global Alma Academy events and sales meetings, such as Alma Academy Spain in Toledo, Alma Academ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exas, which allows us to collect first-hand information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stomer's demands and to predict the future trends. Sisram personal care brand, Element, launched its first at-home device in May of this year. The product is called Element One and is available on the Chinese e-commerce platform, Tmall, and also in Italy. The device uses red and infrared light therapy to deliver nourishing and healing energy into the skin. Sisram will be interacting and engaging with customers using our product through several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ccumulating interest and creating valuable content around our bran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2, we enriched injectable portfolio via investment via in Tianjin, which will engag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ilk ferberate sodium hyaluronate composite gel and facial implant thread products. We are currently also establishing a strategic and a branding plan for injectable for EMEA and Asia Pacific markets. As for the dental business line, Sisram entered into an investment agreement with Uzo Rick Brown Biotechnology Company to provide aesthetic and digital dentistry solutions. We are now preparing a soft launch of Coppola with pilot program in Israel. Meanwhile, as part of Sisram's long-term strategy to expand our direct reach in the first half of 22, 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a new direct off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support the strong growth in demand for Sisram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I also like to highlight the developments with our information system, which is becoming an effective, important tool during our ecosystem building journey. We continue to invest in information systems that prioritize the customer experience and incorporate useful features to support our comprehensive wellness ecosystem strategy.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offer actionable insights of the busines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 daily operation. In 2022, we enhanced traditional ERP and CRM model and incorporate IoT solutions for professional capital equipment, marketing automation, and consumer access. Looking at our corporate globally, our expansion efforts bring more talents to our wellness ecosystem with operation coverage in more than 90 countries. We rely on over 100 distributors and 9 direct channels. Now, if Chai-Li, maybe you can go over quickly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se words.
Sure, thank you, Leo. 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接下来我就为大家简单介绍刚刚我们 CEO 李奥先生为大家介绍的主要的业绩情况。那么首先他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年2022年上半年富瑞医疗科技的这个业绩发布会。2022年上半年呢，我们的业绩再创新高，在报告期内取得这个收益 1.745 亿美元，较2021年同期增长 39.3%。 那在报告期内呢，我们全球各地区市场取得都比较显著的这个收益，亚太地区的显著增长呢，其实主要是归因于中国市场的这个强劲增长。大家应该也关注到，在今年上半年我们推出了个人护理品牌 Element One， 然后呢在我们美容及数字牙科产品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那么另外方面也同时在中国区加强我们产品组合解决方案和数字化基础建设的加以发展。那北美地区同时也取得非常显著的增长，较2021年同期增加了 42.2%。 欧洲地区的收益呢是较2021年同期增加 28%。 目前呢富瑞医疗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四大业务板块，报告期内呢绝大部分的收益来自于能量源设备产品线，这里面呢包括我们阿玛及其旗下的一些能量源设备。另外三大块业务呢，主要是我们的注射填充业务、美容及数字牙科业务以及个人护理。那么我将从今年这个五个公司重要的发展进展来给大家进一步深入剖析我们公司核心的一些亮点，以及其中涉及到的新产品推出、对外的投资和渠道扩张等。那么首先第一大块其实是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几款产品。第一款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个 ArmaPad， 这是一款基于超声波并配置有专有的探头的一个平台，可以提供了非侵入性的无创治疗，以解决市场日益增长的脱发问题。那么据美国皮肤病学预测呢，美国有约8000万人深受脱发困扰，其中5000万男性和3000万女性，其实表明治疗脱发的潜在市场非常广阔。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其实还仍然在这个领域会继续深耕，做出新的产品产品研发和上新。然后第二款产品是叫 CBD Plus， 这个是一个专业护肤解决方案， 其实这是一款结合 CBD 科学优势，由十种独特护肤产品组成的这个专业护肤解决方案，能显著的帮助肌肤恢复自然健康的状态。实际上 CBD 这个专业护肤解决方案的终极目标是与我们经典的能量源设备相结合，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治疗，这也是我们富瑞在医疗美丽健康生态系统中发挥协同作用的一个体现。希望 CBD 加上我们能量源治疗方案可以给消费者达到更好的一个解决效果。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未来收益的一个增长动力，也就是我们新产品的推出，一方面其实增扩大了富瑞医疗的行业影响力，另外一方面其实在行业趋势这个随着客户的需求变化的背景下，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作为我们这个保持市场优势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一点非常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年上半年非常重点的就是打造和组建我们这个客户业务部门，不断的收集就是来自客户有关我们产品服务的一些反馈，这也方面也是为反哺我们研发团队，反哺我们的这个销售团队给予很好的反馈意见，这样子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形成闭环做更好的研发，也更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与此同时呢，今年上半年我们也重新恢复了继续开展 AMA Academy 相关活动，比如在西班牙和在美国这些销售大会或者说学术活动呢，其实我们会在这些会上和全球各地的医生啊商业伙伴做一些行业的趋势的交流，使得我们可以更好的得到第一手的信息，也更好的去预测或者说去引领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这相信也是未来成为 CISRAM 或者 AMA 的一个品牌的决定性活动。刚刚也提到除了两款产品以外呢，我们其实在今年也第一次推出了个人护理品牌家用 Element， 在今年五月份上市，第一款产品叫做 Element One，这个产品呢目前已经在中国和意大利推出。那么 Element One 呢，其实是一款基于光波能量的嫩肤治疗产品，它通过这个红光和红外光为皮肤提供这个滋养和能量。那总体来说，富瑞会通过更多的一个是海外和国内的这个线上平台，和更多求美者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进行互动，最核心的希望通过产品作为一个输出的平台，和消费者和求美者有更多的一个互动和价值的一个创造过程。然后在投资方面呢，2022年上半年我们投资了天津的一个创新平台，进一步丰富了我们注射填充产品线。这个投资呢主要是专注于丝素蛋白这个透明质酸钠复合凝胶和面部埋线产品的一个研发和创新。这样的产品我们相信其实是再生材料在医美行业的一个创新性探索，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这样的产品可以和我们现有的能量源业务和现有的这个注射填充的产品形成一些组合拳。目前从这款角度来说，我们在欧洲、中东以及亚太地区也在逐步的去完善和布局我们注射产品这个填充线这个的战略性布局。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好的产品和品牌会问世。另外一点呢，另外一个投资就是我们在美容及数字牙科产品线上投资了国内的一个创新生物材料。这个呢，主要是计算机辅助美学设计，加上修复产品以及无创切面等高端技术的组合。这个目标呢，其实是希望能完善咱们CISRAM美容和数字牙科产品组合，尤其是推动业务板块的快速发展。那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Copula 这个品牌的试点呢，也即将在以色列进行这个试点工作。相信这个 Copula 品牌也会很快向全世界的这个消费者和医生问，就是上新这个产品和品牌。同时来说，我们希望能配合富瑞来扩大这个直销渠道的一个长期战略，这也是我们今年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在2022年上半年我们在英国开设了直销办公室，也是支持市场尤其是欧洲地区对富瑞医疗的产品以及服务的一个需求的强劲增长。那么另外一方面，李奥先生也提到，就是在这个信息系统方面公司的一些投入和取得的进步。实际我们目前在基础设施上做了很大的投入，是希望信息系统会成为我们这个生态系统建设过程中非常有效的工具。 那么继续投资于信息系统，主要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更好的了解客户，了解我们设备的使用情况。那么目前这些信息系统在我们日常运营中其实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更好的帮助集团对业务进行分析。尤其是2022年上半年，我们加强了 ERP、CRM， 用这些专业的设备、营销自动化的方式和消费者信息导入的方式，更好的帮助管理层做分析以及决策。那纵观富瑞医疗这个全球布局来说，我们目前的业务已经覆盖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在扩张的同时，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生态系统，健康美丽健康生态系统，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这里。最后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首席财务官布国军先生，请布国军先生为我们继续的分析财务情况，谢谢。
好，谢谢强力三个料。正如前面刘总和李奥所提到的，富瑞医疗科技呢2022年上半年的收入呢再创新高，那么上半年总收入和毛利呢分别实现了1.75亿美金的收入和9960万美元的一个毛利，从去年同期的一个对比呢是分别增加是39.3%和39.4%。上半年呢这个净利润也达到了205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18.2%。归母呢这个净利润呢增加了25.9%，实现了2060万美元。经调整后的这个净利润呢是实现了2490万美金，这个增加呢27.5%。这个主要调整呢也是因为2022年上半年呢是一个受限制这个股票的一个费用承担，2021年上半年呢是没有这个费用。同时呢在这个上半年这个现金这个达到了1.49亿现金的余额。那么按收入来源来这个划分呢，上半年绝大部分的这个收入呢是来自能量源的这个医疗设备板块，总收入呢达到了1.55亿美金，占整个这个收入的是88.9%。那么主要是来自呢这个我们的核心产品 Spera、Reno、Hamu 和 Accent 以及这个新产品的带动。注射填充板块呢收入呢较去年同期呢增长31.3%，达到了380万美金。占整个报告总收入的2.2%。美容及数字牙科产品线的一个总收入呢是实现了730万美元，占整个报告期的4.2%。服务及其他的这个收入呢较去年同期增长13.9%，达到了820万美元，占整个总收入的4.7%。那这是按整个产品线的一个划分，那么按地域这个区域的一个划分，这个整个报告期呢全球市场都表现得非常强劲。北美和亚太地区的收入呢都超过了42%，刚才那个李奥先生也提到这个情况。那么拉美和欧洲呢收入呢同比都分别增长了38%和28%。公司的这个报告期内大部分的收入呢都是来自这个北美，总的北美的收入呢达到了近7000万美元，占到了总收入的40%。这个呢也是归因于阿尔玛在北美地区的一个品牌优势，还有我们新产品阿尔玛泰的一个推出。上半年总的这个销售及分销开支的这个费用呢由2021年上半年的3000万美元达到了4740万美金，那么增长的57.9%。那这个增加呢主要也是因为学术研讨会一些那个社媒体的一些活动推广，及主要是营销活动的一个开展，以及牙科复兴牙科业务的一个整合带来的一个费用的增长。公司呢也持续加大研发费用的这个投入，上半年呢总的研发费用呢达到了830万美金。 这个公司呢10%的一个人员的研发人员研发专家。经营性现金流方这个变化呢，主要是这个增加库存来减少呢供应链的一个影响。那么上半年呢，公司呢继续扩大直销比例，并且呢向市场呢推出高毛利的这个产品，直销产生的这个收入呢也是不断的一个增加，占到目前总收入占到将近65%，分销这一块的这个收入呢占到了总收入的35%。以上呢是整个上半年的一个财务情况。Now I'll hand over the call back to our CEO, Mr. Liao, for the outlook. Liao, please.
Yes, thank you, Wu. I'd like to share our outlook for the remainder of 2022. Our focus relies on consumer-oriented principles as we continue to monitor customers' experience through the Alma Academy. Furthermore, we launched the Global Customers Experience as part of the Headquarters Customer Business Unit and improving overall customer experience. Our expansion strategy in our main markets, China and North America, includes maintaining market leadership and enhancing our brand through new Alma product launches and R&D investment targeted at newer generations of existing platforms. This, of course, fueling this initiative will come from a dedicated and a newer generations and a new strong sales team in our various revenue segments. In North America, we are preparing for an ecosystem expansion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ffice for direct distribution. This will enable more of Alma Academy events in the key major citie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sram Concept Center.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trends in the wellness and aesthetics, we are incorporating initiatives in the sexual wellness market in our R&D pipeline. In addition, we plan to leverage our investments in Sisram'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benefit from the use of Internet of Things, IoT, service model with cloud-based applications for smart clinic management in China and North America over the coming years. Lastly, despite the supply chain challenges, we are tightly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communicating with the upstream vendors, ensuring second sources to enable a stable supply in the coming years. With that, I thank you all for listening. Please, Chenny, we're ready for the Q&A session.
Yeah, thank you, Leo. I will just give a quick summary of what you have said. 最后呢，李敖先生其实给大家分享了这个我们2022年下半年的一些展望。那么总体来说，2022年下半年，我们将继续通过前面我提到的这个 Alma Academy 以及这个客户体验这几个方式，去贯彻我们要以客户为中心的一个经营理念。也另外呢，我们也希望不断的完善我们全球的这个客户体验流程，从多角度全方位触达潜在的客户，并实现高效转化，挖掘这里面生态系统内产品的交叉销售机会。那在主要市场的这个情况下呢，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和北美的这个扩张战略上，主要我们还是希望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阿玛新产品的发布，这个包括新一代现有产品的研发投资，来保持我们领先的市场地位和我们的品牌形象，以及新一代产品的这种引领市场的这类的产品。这当然也是会将由我们的相对的专业的研发部门、销售部门来推动。然后另外一方面，尤其在北美市场和中国市场，我们会希望通过这些我们在当地的一个触角，不断的扩张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布局，也就是说从能量源出发扩张到更多的业务。比如说在北美市场，我们会接下来在很多城市展开这个更多的 Alma Academy 的活动，也会去推广这个馥瑞医疗概念馆这样的一个发展。另外一方面，那么考虑到目前全球的这个美丽健康行业这个趋势，我们其实也留意到 所谓的美丽健康其实是由内而外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也会计划通过更多的这个数字化基础建设和物联网服务来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和体验。未来呢，也会在这个中国和北美继续推行深化我们的这个智能诊所管理的这个一个解决方案。那么最后尽管目前其实公司还是面临这个全球供应链的挑战，我们也仍然密切关注这样的形势，与上游供应商进行沟通，确保我们的第二货源，也确保接下来有一个稳定的供应。那我们相信接下来2020年下半年还是值得期待的，然后也想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各位投资人进行这个 Q&A 环节，谢谢大家。
感谢管理层领导我们详细的介绍，然后我们下面进行这个 Q&A 环节。那我先请教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上半年尽管国内疫情有一定的压力，然后富瑞还是完成了非常好的这个收入增长，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增速非常的稳定。那同时在中报中我们对于全年的这个收入指引也做了一个同增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大概是落在了20-25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如果对应到下半年来看的话，大概是6-14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所以想请教一下管理层的领导，目前我们的一个订单情况，以及刚刚方总提到的我们目前整个供应链就是上游的这样的一个供给情况，就为什么下半年的增速可能会出现一个表观上的一个放缓啊？谢谢。
So actually the question is focused on the forecast we have been given, like 20-25% of the yearly like growth. Basically it means the H2 compared to last year, H2 is 6-14%. So the analyst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based on this is, you know, what's the situation on the supply chain and what's current status of our orders in global wise. Yeah.
So I will answer this and feel free to add if needed in Chinese. In general, the demand, the constant demand is stable. We can see this is happening pretty much from the summer of 2021, constantly going into 2022, and we foresee this to continue. The strong markets, which at this point is North America, and the Asian markets, post-COVID,open, close, but it's, which has a positive momentum. Yes, there is a difference if you look into 2021 and the first half of 2021 versus the second half of 2021. The second half was faster growing than the first half. And this is why also the reflection on the comparison that was mentioned in compared to the beginning of 2022. But in general, year over year,we expect to have the minimum numbers that, in the forecast that was mentioned, the minimum of 20-25%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again, there are, of course, uncertainties regarding supply chain, in order to fully, have, full, potential of what we believe we can do because of, like we mentioned before, the electronic supply chains on a global level.
所以其实总体来说呢，我们这个全球的增长，这个需求增长还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说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为止，那么主要市场还是以北美和亚太为主。北美这个市场大家也可以看到这几年的这个增长还是比较快的。那么亚太市场其实经历了这个我们在短时间的这个一个封城或者开放，就是说这个有些不确定性，但总体的这个业务的这个需求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么总体来说，我们其实看到2021年下半年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所以可能如果单看这个2022年下半年和2021年下半年这个对比，就是刚刚您拆这个数字来看，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6-14%的增长，但实际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个全年性的一个增长，就是我们相信就是20-25%是我们管理层提升的一个信心，就是要最少要达到的一个目标。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也是在个大背景下，就是目前这个供应链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有很多可能我们要做好提前准备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的大背景下，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 guidance 给到大家对未来的一个信心。对，
好的，谢谢方总。 Thank you Leo。 会议助理麻烦播报一下提问方式，然后我们看看线上的投资人有哪些关心的问题。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幸运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幸运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
一位很好，我是最上交警研究员钟明磊。那再次恭喜公司啊，在今年上半年取得这么亮眼的成绩。那我这里想请教一下，因为注意到今年啊，公司在中国也是上市了这个 Opus Plasma 这款产品，我看是有针对颈纹，那想问一下这款产品目前的这个推广进度是什么样的？谢谢。
So we have launched Opus Plasma in China this year, and it's RF focused on the wrinkle on the neck. And the analyst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what's the sales situation in China for this product. Yeah.
Danny, which product are we referring to?
The Opus in China. Maybe I will take this question. So...是这样的，就是 Opus 呢，其实是我们在国内的，应该来说目前市场上唯一一个三类器械针对颈纹的这么一个治疗。那么实际上是今年五月份上市的，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专注点非常的，就是这个打法非常的怎么说就可以区分吧，因为其实射频产品市场上很多，但是针对颈纹的这样的产品的市场定位还是比较新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市场的关注和引领。那从销售情况上来上，因为其实五月份刚推出嘛，订单还是就是我们还是收到就是不错的订单，但是现在也还是在供货的阶段，但是从整体的这个我们线下的很多活动的反馈上来看还是比较好的，希望就是说相信这个也会成为今年下半年很主力的，除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几个金啊黑金啊这个黄金热蜡体之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拳头产品。
哎，好的，谢谢方总。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4763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谢谢。
各位领导好，我是德邦证券丁一。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的话，是我看咱们公司其实近几年推出很多新的产品，而且做产品的一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嘛。那么总结过往的经验来看的话，怎么样可以提高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功率，以及说公司在打造爆品这一块有没有什么经验？
So the question focused on actually recent year the company keeps launching new products and with very strong commercialization capability. So any experience can share how we do the super.To define a product and make this product become a superstar in the market? Yeah.
Yes, this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So, the company has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of launching products. And today, because of the unique concept of the ecosystem, when we launch a product, it's actually trying to launch a concept.Not just one product, it's a combination. This is our ability to combine several products into a concept. I give example. When we launch something, we would launch a concept like rejuvenation, and the rejuvenation can be done with capital equipment, together with skincare, together with injectable, and also together with home device.So the doctor can offer the patient combination of a solution, not just one product. If we go on segment like sexual wellness, we have solutions of capital equipment, injectable, skin care, and home device also. Or the new hair grow, hair loss issue, we do it with combination of solutions. So this is how Sisram today, using the divisionsof capital equipment, injectables, skincare, home device, all together, there is no company that has such
confident.
嗯，这位投资人您好，就是首先这个非常感谢这个问题，然后其实我们作为一家公司就是不断每年上市新的产品，其实我们在背后其实核心的并不是去上一个产品，而是一个理念一个概念，就是要给大家推的。嗯，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个出抗衰，或者说要做这个抗衰老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其实是一个产品组合，就是我们现在做所有产品上新都会考虑到，比如说做出抗衰，那么我们会用到我们的能量源产品，射频类的产品也好，这个光子类的产品也好，同时会结合我们的这个术前术后的这个护肤类的产品，就是治疗前治疗后的护肤类产品，那回家以后还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家用产品，包括就是这个之后可能还可以把这个能量源产品和注射填充产品组合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目前公司现在在布局新产品也好，或者在现有管线里的已有产品也好，其实都是按品类和以及这个最终的治疗给消费者的一个治疗方案的综合角度去考虑，而不是仅作为一个单一产品上线，最终是希望我们所有这个生态系统里面所有产品它可以形成一个组合拳的方式，给消费者提供单一产品所不能实现的一个效果，这个是我们其实核心的一个背景的一个逻辑，底层逻辑在这里去做这个新产品和新的业务。对，
好，明白明白。另外的话，首想请教一下，因为咱们的业务其实也涉及到比较多的一个赛道嘛，并且也涉及到全球的一个布局，那能否麻烦管理层就就是组织架构这一块做一个介绍？
So actually this question is about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because today we have a lot of business line and also operating in many countries, more than 90 countries and regions.So how we manage, you know, our organization to manage this big operation global-wise? Yeah.
Okay. So indeed, the company is growing from the structure and the different type of business. So there is actually two aspects to explain here. One is the territory. So, for example, North America would be a territory.Asia and specifically China, Europe. So that will be a focus of professionalism on the territory level. But within the territory, there would be different type of business units. There would be the capital equipment, which would be Alma or dentistry. And then there would be skincare and it will be injectables. And so this would be managed on a corporate level as a business unit.Which would allocate the R&D resources, which would allocate regulation, logistics to support to every territory. So there is two approaches that works together, the territory speciality and the business unit speciality by the relevant segment.
嗯，所以其实组织架构上我们其实从现在单一业务也发展到这个更多元化的业务，那么组织架构升级其实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有一些大区，比如说我们北美大区、亚太，我们可以比如说中国区，在不同的区域其实会有专门这个区域的这个负责人，他负责整个大区这些所有的协调协同，然后另外呢每个区域也都会有生态系统下的不同的业务单元，比如说这个能量源业务、牙科业务，然后我们注射填充业务、各户业务，这个每一块业务都有他们的这个负责人，然后这些负责人也有他们所有的一套知识，比如说研发、销售所有的知识，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业务的负责人也有大区的负责人，形成紧密的合作，保证这个一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全球化运行。
好，非常感谢管理层的解答，我这边有其他问题了。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57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谢谢。
哎，管理层您好，那个我这边有三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渠道这块，就是公司一直想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是那个直营嘛，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国这块。目前还是代理的形式，之前公司一直是说这块也会尝试去做一些改变，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进展啊，这个事情也讲了挺长时间了。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咱们的那个注射剂啊，能不能给我们更新一下现在具体的进展， 然后预期就是后面在什么时间点批。然后第三个就是关于止戈啊，就是止戈今年上半年大概也就是400万美元，如果说环比的话，那就是整个就是下降了50%多，我不知道这块怎么看啊，就是包括下半年啊，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谢谢啊。
谢谢投资人，我简单翻译一下，然后有一些问题我也可以直接回答一下。Leo, I think we will translate and I will also take maybe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question. So the first question is about our distribution in China for EBD business. I think the investor is referring to that because the dental and he didn't mention, so that's the first question.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about the injectable status, the clinical status. And the third one is about the dental business. In H1, it's around 7 million, but compared to H2 2021, it's decreased around 50%. So what do we see or forecast this kind of business, or what's the background of this decrease?
Yeah, definitely. So first of all, in mainland China, we have a very strong partnership for many, many years. Meanwhile, we are also, we have our first direct office in Tianjin and starting to overview this market with preparation on segments which are complementary to Energy Device, which is the injectables, as we know, and also we started the work with the home devices as part of that. And we're also looking inside the regulation path of the hair growth, which is going to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see how we can register this quickly into China. So we work together with our distribution, which is working with us for so many years, and our plans, of course, to be very much and more involved in the direct market of mainland China. You wanna follow about the dental Chinese and the status of the research?
Sure. 然后关于就是您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关于直销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目前在中国通过富瑞千金呢，其实在牙科业务，然后这个个人护理业务，还有这个注射填充业务，已经是直销的团队在运营。然后从这个能量源业务上来看呢，我们这个我们要就是这个目标还是要在中国实现直营的。那么总体来说，我们现在目前还是分销阶段，但是总体的这个公司战略我们也反复提，就是在核心市场上还是以直销为主，这个没有变化。然后关于牙科关于第二块注射填充这几个业务的这个我们临床进展呢，给您简单的做个汇报。那么在肉毒这方面的这个进展呢，我们其实在中国部分就是患者的这个临床试验已经完成了，但确实因为上半年这个上海新冠的这个一个疫情封锁造成了这个部分这个患者数据的延迟，但总体来说没有外部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我们预计还是今年2022年下半年会做这个提交这个文件，那么产品预计会在2024年推出。然后这个透明质酸钠溶液这款产品呢， CFDA 的这个进展就是患者的临床试验已经完成了，那么我们预计也是会在2022年下半年提交这个材料，预计产品会在2023年年底到2024年这个会有个突出这个推出在中国市场的这个大中华地区。然后关于您问到的这个牙科业务，确实来说就是这个环比有一定的这个下降，那么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牙科业务其实总部在这个上海，那么确实今年上半年受到了比较重要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有几个月就是完全不能正常的运营。那我们相信目前从这个期间，就是说从六月到现在八月之间呢，已经逐步在恢复，所以我们相信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这个影响可以就是可以减少上半年的影响，在下半年这个迎头赶上。另外一点呢，我们前面也提到，在全球做这个我们 Copula 这个品牌，其实其中一部分的生产环节也会是在中国进行，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在牙科 就是现有业务基础上增加新的一个业务线，包括就是我们新的这个今年上半年投资的这个生物材料，也是希望在产品线上不断的丰富。我们相信整体来说这个业务重组会需要一定时间，但是是一个趋于稳定然后逐渐向好的一个方向，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密切关注这个变化吧。谢谢。
哎，你好，那个我还想继续就问一下，就是中国区的这个渠道的情况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要做的所有的业务，那个光电也好和后面的注射也好，其实未来渠道上肯定是共通的嘛，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光电说回来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不知道就是现在我们在这块就是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就是把代理权收回来吗？还是比方说把对方公司收过来，是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难啊，因为这个事情其实讲了挺长时间了，对吧？如果关心傅瑞的投资者都知道啊。谢谢。
So, Leo, the key question is still on the channels, because the investor believes the EVB business and the future injector business are sharing the same channel. So, he understands that in order to realize this, we need to basically either acquire the distribution channel or maybe doing some, like, what other plans. So he's just trying to understand what's the challenge in here to being direct and what's our plan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direct, the strategy in this market.
Yes, this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and actually our solution is unique. And what we plan to do in China is what we're already implementing in North America and other large markets. When we are introducing our solutions, it's to the same customer, meaning it could be the same channel, but not exactly. But it's the same customer. So the way we plan is to have. Let's take injectable, but it could also be skincare and also could be the home device. And the idea here is that our laser sales guy would be able to sell the product to the doctor. Together when he's selling a laser, he can also combine it with injectables and other products. Then there is the separate, the post-sale team, we call it. The post-sale team would basically visit the accounts constantly and have him continue to buy injectables or other products.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the laser guy, which is selling a very expensive device, can do. They usually sell expensive devices. The third channel, and it could be to the account, it could be to the doctor, it could be to the patients of the doctor, would be via the digital internet. That would be a D2C channel. Of course, we would find ways to give credit to the doctor that his patients buy directly from us, because we try to work together. So this is kind of the three channels that are working to the customer. I do not need necessarily immediately to acquire the partner we have today in mainland in order to reach the doctor, because I own the injectable, I own the home device, and I can create a transfer price to sell it when I sell a laser, like we do today, when we sell lasers to our partner in China. So this is okay.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together, but the unique cooperation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ree channels to the customer.
下面有请电话。
我简单说一下吧，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还挺关键的。那么就是说，其实核心的几个点，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面向，尤其在中国市场，我们其实面向客户，有不同的三个渠道。这么就简单来说，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销售这个产品，能量源产品也好，其他产品也好，这个产品本身的一个渠道，这个也是您提到的核心的一个渠道。那第二个，其实我们很重要的其实一个售后服务，这个团队其实我们现在在北美或者其他的主要核心市场的直销平台都已经在搭建，就是说这些售后服务团队其实可以很好的跟踪客户， 帮助我们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收入，以及后续产品其他的交叉销售。这个其实不是由销售团队完成，而是由售后服务团队直接和这个这个医生也好，消费者也好有直接的联系，这是第二个渠道。然后第三个渠道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电商平台和我们那些直销的一些渠道，直接面对 C 端的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中国其实我们有这三个渠道。那么其实我们在注射填充也好，在家用也好，并不需要我们光电类产品的这个渠道说直接去做，我们可以通过像现在在光电类产品的合作方式服务给他，但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团队和自己的渠道去推这样的产品。那我们相信我们核心的其实点还是希望把这些产品作为一个组合的方式来触达到终端的消费者或者医生也好。那么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通过特定的某一个渠道才能实现，现在我们第二条，刚刚说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渠道都是我们自己在搭建已经在推广的，所以我们相信整体来说在中国直销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脚点。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85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谢谢。
各位领导好，我是中银医药的梁根玉，我这边主要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一个是我注意到公司这边欧洲的增长就是相比像北美地区啊没有那么强劲，这个最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然后像我们一些前几年在北美销售不错的产品，在欧洲的这个上新的情况怎么样呢？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我们的这个 LMNT 这个个人生物美容仪的这种具体的渠道管理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之前看到有些社交网站上的反馈是产品很不错，但是价格体系管理有些混乱，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领导，谢谢。
So these two questions, the first one is about the Europe, the growth of this part of the business compared to US, you know, North America, the growth is lower. What's the reason on the background? And the second is about Element. How we manage our channels, because the analyst found out some bad review. They review the product good, but the pricing is not so stable. So any background that we can share or, you know.
Yeah, definitely. I'm familiar with the Element of June 13 comments. To that level, we are following it. But to start with the first question about Europe, I think Europe in general, we are in a good stage because, as you know, we are opening also our own off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Yes, there are some, there was some little noise from the business point of view with the fact that product mix, which had maybe some delays to deliver because of electronic demands versus shipments to the U.S., where usually we high better margins, and also the fact that there is the war in Ukraine and Russia had some turbulence on some of the markets. But again, we're talking about 28% growth year over year. This is a significant growth, which is something we should, at least on our end, we appreciate very much. Yes, we could have done even more, but as I mentioned at the beginning, we have supply chain that is challenging these days, and we cannot run as fast as we want. About the Element, in generally very, very fast launch, right after the shutdown was open in the mainland China, we had a very, very fast run. We indeed, around the middle of June, we had a case of a technical issue regarding the digital selling process, and a few customers had a glitch over there regarding the pricing. We took care of each one of the accounts, trying to compensate and solve that issue, and we were very, very much with attention to those cases. This was, again, I'm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like June 13, about 2 months ago. So we're tracking this. Of course, for a company like us to be able to engage with consumers,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tep to our development, to our future. This is part of our strategy, and we're trying to learn from every action that is happening. even if there is a technical challenge, we are not ignoring and managing it.
Okay, 谢谢，感谢投资人这个问题。那么，关于欧洲呢，其实您可以看到，尤其今年上半年还是受这个战争的影响，确实对业务会有一些影响。那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其实在英国设直销办公室，也是希望在欧洲地区加强这个一个辐射管理以及对终端市场的把控。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个欧洲地区的这个不断的直销布局，也可以加强我们对这个终端市场的这个销售的情况。所以从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短时间的影响嘛，希望放长来看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长市场。然后关于您提到 Element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关注到您提到的问题，确实其实是在618期间，这个当然也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个电商的这个相应的促销活动，确实出现了一些技术的故障，关于这个消费券的问题。那我们其实针对这个具体的受到影响的消费者也进行了一一的这个沟通。那我们相信其实在 Fisland 从 B2B 到 B2C 这个转化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我们积累经验的过程。然后这个事情也过去两个多月了，我们相信目前整体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这个 Element 我们最新的家用品牌这个产品。谢谢。
好，谢谢。I see. But actually I have a follow-up question for the first question. We know that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growth in the North America territory was contributed by some new products. So I wonder how are those products performing in the Europe market?
So the introduction this year of the new product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not yet introduced in Europe. For example, Alma Duo for sexual wellness is going to be introduced into some of Europe markets only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November. So this was only launched in North America. Also the TED, the hair growth, this is a combination of using our energy device together with a unique formula, pharmaceutical foam formula. This we managed to create through the regulation in the US FDA an opportunity to register this combination. Actually, it's not the combination, it's the formula that I mentioned for the hair growth. This is not yet approved in Europe. So we started the process of registration of the hair growth in Europe. This is planned to be ready probably by next summer. So just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indeed, there are differences regarding the products at the moment because of regulation, for example, betwee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Okay. So how are the products that published in perhaps in last year or the year before?
So almost every year we have one product that we launch as new in addition to what we have today. This is one of the ways to increase our business, not only because the market is still growing and it takes time to present in the large operation a successful launch. The launch is not happening over 1 year. It's becoming larger over the years. So I'm for example, this year, as I mentioned, we introduced because of the cycle, Alma Duo, which is the erection disorder, was introduced last year, and this year the Alma TED. The TED is for the hair growth application.
Thank you, Leo. 再次感谢线上的这个辉瑞医疗科技的各位领导，然后也感谢线上各位投资人关注。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交流可能要到此结束了。那我们也相信辉瑞医疗科技仍将会给各位投资人带来更多的惊喜，那也期待公司下半年更多的好消息。那今天的业绩交流会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
谢谢。
好，谢谢。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电话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工作顺利，再见。